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的经卷纵横谈的宏观旧约历史书，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透过旧约历史的头三卷，还有什么？
最后三卷。
对，尝试掌握神子民从进入迦南到被掳归回这个历史的大图画啊，我们提出了一个主旨，就是民叛逆善变，神信实守约，还有提出一条主线，就是次第失序，失地归回重建，就是一个主旨，一个主线啊，就是希望能帮助你掌握一个大图画。然后我们就每集讲一讲这六卷书中每一卷书的经义。牧师，我们过去两集就讲了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经义是什么呢？
是守应许神赐地，信实的神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把应许之地来赐给以色列人，土地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蒙恩的百姓要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才能够在地上长久安居，享受神的圣约的福分。可是啊，约书亚记呢末段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隐患，有一些支派因为惧怕而退缩，有一些拖延不去承受产业，有一些在强盛以后呢宁愿使迦南人服苦工，也没有完全赶出他们，到了四世纪呢，这些种子就开始发芽了，不完全顺服和妥协，逐渐的变成同化，最后发展呢就成了离弃神的圣约，敬拜偶像。往下来看四世纪的经义是什么呢？
民叛逆善变，神守约拯救。那我们会用两集来谈这卷四世纪。第一集呢，先看失序，失去秩序的意思是怎么开始的啊？背约就是背弃和神的圣约，那个循环又是怎么形成的？也要看看神怎样在这么黑暗当中继续施恩，因为我们说神守约拯救嘛，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就会看圣约秩序崩塌以后，哇，宗教啊、道德、社会可以败坏混乱到什么情况，
真的很离谱。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背约循环呢是怎么样形成的。四世纪里面以下有三个没有呢很重要，可以说是促成呢背约循环呢形成的主要因素。先来看第一个，没有赶出啊，这个赶出就是行动上的缺口了，
就是没有赶出是行动上的缺口。
上一集呢我们已经看过约书亚记记载攻取土地和分地的情况，也谈过不同支派的惧怕拖延跟妥协。这一集呢我们要集中来看看四世纪怎么样描述这些问题技术的发展和恶化了。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气氛呢仍然使人感到有盼望的，看到神的百姓还是按神的吩咐采取行动去的应许地的。约书亚去世以后呢，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他们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耶和华回答，犹大当先上去，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支派征战的时候呢，耶和华把敌人交在他们手中。这里有出现加勒，加勒和俄陀涅啊，他的
女婿
也凭信心和迦南人征战，取得神所赐的产业。可是故事往后发展呢， 慢慢有改变了。
嗯，
没有赶出这四个字呢，就反复出现
在圣经里面，《士师记》。
作者不只告诉我们某些城还没有取得，更让我们看见一种不断恶化的趋势。第一章的措辞呢，也值得留意的。
嗯，
一章29-30节谈到以法莲和西布伦这两个支派的时候呢，经文说。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
嗯，
到了31-33节，又谈到亚舍和拿弗他利另外两个支派，说法却反过来，变成以色列支派住在迦南人中间。原文呢，这个主客体的转换呢，
嗯，
很可能暗示以色列人的处境正在转弱，强弱的弱。
嗯，
到了但支派，哇，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嗯。
亚摩利人强逼他们住在山地，不许他们下到平原。神的百姓本来要管理所分得的产业嘛，现在反被当地居民限制和挤压他们，
就是反主为客了。
反主为客，对。那么第一章还多次说以色列人使部分迦南人做苦工，却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一章28-30、30、33、35都是这样的记载。哇，这一点十分重要。
嗯，
百姓在强盛的时候呢，很可能是有能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很可惜，他们却选择保留迦南人的劳力。
嗯，
他们开始用眼前的利益来代替对神完全的顺服，这个就是行动上的
缺
口了。起初不过是一些土地没有取的，后来却成为长期和迦南人共处，共处之人会为宗教混杂留下空间。神曾经使耶利哥城倒塌，也应许继续为他们征战。
嗯
啊，可是以色列人却渐渐按困难的难度呢，利益的考虑来决定呢，顺服神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要谈的第二个没有呢，就是没有听从了。
对对对，其实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的属灵根源就是没有听从啊。刚才牧师所说的，那第一章就从历史事件的角度记载百姓没有赶出迦南人，刚才讲了，到了第二章神亲自去解释这件事的属灵意义啊，就由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呢，就上到后来称为波经的一个地方啊。耶和华的使者就代表神，怎么说呢？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
嗯，
那肯定是一个责备。
对，
这段话呢，就把神和百姓呢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怎么样啊？神曾经拯救他们离开埃及，领他们进入应许地，也宣告怎么样啊？自己绝不废弃所立的约。
嗯，
可以看见神一直信实，百姓反差啊，对比就是没有听从他的吩咐。这里呢，直接指出问题的根源，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才是根源。他们不但没有赶出迦南势力，也没有拆毁这段刚才念的经文讲了，他们没有拆毁当地的什么
祭坛
、就是拜祭偶像的地方，甚至与当地居民立约啊。因此神宣告不会再为他们赶出迦南人，这些居民会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啊，是这样形容哈。他们所敬拜的神明也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以色列人选择了妥协政策，我们可以称为妥协政策，到头来会反过来辖制他们自己的。起初他们可能以为，哎呀，我叫他们做苦工啊等等啊，可以控制环境，却逐渐被环境所改变。他们明显呢，要你做苦工不赶走你啊，对那些迦南人就是想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对吧？可是反过来，他们忘记迦南人的偶像还有生活方式呢，却逐渐渗透到他们中间了。那百姓听见那个使者哈，讲出神的那个责备，他们怎么样？ 放声哭泣啊，就是大哭，也向耶和华献祭。他们的悲伤应该是很真实的，但是牧师和我们也注意，经文没有记载他们真的以行动去悔改啊，没有记载他们拆毁外邦人的祭坛啊，也没有马上改变那种妥协的政策啊，所以我们可以推断，从后面发生的每况愈下的情况可以推断，这个哭泣是哭泣，但是没有带来持久的顺服或者改过。神宣告不再替他们赶出这些居民，其实神啊不是忘记了自己的应许，而是百姓要承担一个被约的后果。神的信实呢，表现在赐福，也表现在他认真对待罪这个事情上。神已经发出警告，百姓怎么样啊？坚持不听，警告就成为现实了。有些时候我们被神的话语责备，哇，也会哀伤流血眼泪，但是真正的悔改应该包括离开这个错误，重新听从神。当时的百姓呢，可能主要是因为神宣告不再为他们赶出那些迦南民族，就是因为这么严重的后果而哭泣，未必是愿意真的悔改。后来也发现他们真的没有彻底处理自己内心的不顺服。那么牧师啊，我们也想想，有些时候会不会像那些士师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一样，就后悔而不改呢？
以前呢，有一位长辈在教会常常说笑，但是他说笑的背后呢，就说：“哎，我们人就是悔而不改。”那么给我也要很深的印象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的流泪的哭泣，结果呢，就好像一种很短暂的感情的抒发，却没有改变，没有行动上来转回。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悔改的意思就是在行动上有180度的转变嘛，改变嘛。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没有，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妥协，对神的不顺服，其实和没有良好的信仰传承可能大有关系的。就是他们没有良好的信仰传承。这个没有呢，也值得我们来深思了。那么士师记2:7呢，把镜头呢拉回约书亚离世前后的时期。作者都提醒我们啊，约书亚和那些见过耶和华伟大作为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一直来侍奉耶和华的。因此约书亚那一代并没有全面的被盗啊，过去我们都提出这一点了。可是当约书亚跟那些长老先后去世以后呢，经文说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么上一集我们已经谈过了，这句话点出了信仰传承的责任。那么现在我们也要留意这句话在士师记中的位置。它成为这一章的妥协和第二章往下要谈的公开悖约之间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用一句话来表达，不知道耶和华这六个字呢，不但表示新一代没有亲眼看过约旦河水断绝和耶利哥城倒塌，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真正体会耶和华跟自己的关系，
对，
没有重视自己民族和神的圣约，没有信靠和顺服耶和华，这个反而更严重。上一代所经历的拯救没有成为新一代持守的信仰，经文没有详细交代信仰传承在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但可以推断的是整个群体没有有效的传承对神的认识。当然呢，新一代也要为自己离弃耶和华的选择来负责的。士师记第三章，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各族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最后侍奉他们的神，这个就是结果了。这里呈现一条清楚的灵性下滑的路线，没有赶出，
第一个没有
变成住在他们中间，然后呢，住在他们中间呢， 就发展成互相的联婚，最后带来敬拜对象的改变、你看到吗？这个转换、转变、问题的重点不在民族的差异、而在这些关系使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转去侍奉别神，
所以不跟外邦人、结婚，就是这个原因。
对，那么行动上没有赶出迦南人，心态上没有彻底顺从神，
这是第二个没有，就是心态上没有真的彻底顺服神，没有跟从神。
那么最后呢，在信仰传承上也没有做好，
这是第三个没有。
那么这三个美好都很清楚表达出来了、
终
于就发展成公开的背约，导致背弃圣约的恶性循环在整个四世纪那里出现了。
耶和华的军队当扬声来赞美，主要是行拯救，仇敌全都必要败退。
刚才我们谈三个没有，没有赶出迦南人，没有彻底赶出他们，哈，赶了一部分。第二个没有，就是没有专一的跟从神，听他的诫命吩咐。第三个没有，就是没有好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这三个没有就造成了一个背约的恶性循环，立约的约。那究竟这个恶性循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士师记二章十一到十九节，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钥匙啊。他把后面许多故事的共同格局呢，是预先说明出来。这个格局我们归纳为五步啊。背约、管教、哀叹、拯救、再背约啊。可能你听见不同的字眼都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啊。第一步是背约，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转去侍奉巴利还有亚斯他路啊、亚瑟拉等等，他们享受神所赐的土地，却敬拜迦南人的神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管教了，也可以称为惩罚啊。耶和华的怒气就会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仇敌当中，这里就出现一个强烈的翻转。约书亚记说，仇敌没有一人能在以色列人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你要注意，到了士师记的二章十四节就不是这样了，是变成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啊？改变的不是神的能力，而是百姓离弃了次第的神。他们以为敬拜迦南人的神会带来丰收保障，结果得到的却是被外族抢夺啊、欺压啊、困苦啊等等，离开神所得的自由，最后反而成为一个捆绑。那第三步呢，就是哀叹啊。百姓在被欺压之下就极其困苦，就会发出一种哀声。那么士师记没有描述每一次的哀声都反映一个彻底的悔改，刚才我们也讲了啊，他们常常是因为太痛苦，所以就呼喊啊求主，但是没有真正除掉偶像或者悔改。那第四步呢，就是拯救。神看见他们的困苦呢，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脱离仇敌。这里的士师 不只是审判案件的意思，而是在神呼召之下带领百姓对抗仇敌的一个的拯救者，不只只是一个审判官啊，可能他们也做这些像那个底波拉，但是其实他们也是拯救者。真正施行拯救的是耶和华，士师呢，我们可以看为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啊，这是四步。那么第五步呢，就是再被约。
再被约意思就是士师在世的时候呢，百姓暂时的平安，但是士师死后呢，他们又转去行恶，而且比以前更加严重，他们继续侍奉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而行。第三章就具体的展示了这个循环。以色列人忘记耶和华，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神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善利沙田手中8年，百姓呼求耶和华，神便兴起俄陀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出去征
战，
神把敌人交在他手中，国中大太平40年，
很长啊。
那么俄陀聂死了以后呢，他们又在被约啊，这个就是
四
世纪的循环了。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四世纪后面的叙事呢，就不是刚刚说五个步骤全部来重复，
这不是说每一次发生事情都是这么硬性的五部曲，
但是每一段叙事也有自己的重点的。不过二章所列出的框架呢，帮助我们来掌握四世时代的整体的情况。那这个循环呢，也不是在原地打转的，而是每况越下啊，就是越来越差劲。二章19节说，百姓后来所行的比他们列祖更坏，因此他更像一个不断向下的
螺
旋的循环。百姓每次蒙拯救完后呢，很快又离弃神，属灵的光景就越来越败坏。这样看来四世纪岂不是只剩下黑暗和失败吗？不是的，在人的反复背越中啊，感谢主，我们的神他的信实仍然贯穿整卷书。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是诗记的经义，就是民叛逆善变啊，但是神怎么样
守
约施拯救的啊，这好像黑暗中的亮光一样。神的信实，刚才讲神是守约嘛，其实也具体表现在管教啊。刚才说他守约，怎么守约？管教。神曾经借摩西警告百姓，如果他们离弃耶和华转去敬拜别神，就不能继续在应许地上安享福分，这是生命记多常常重复讲的。那到了士师时代，这些警告真的应验。所以呢，我们看神是信实的赐土地啊，也信实的执行圣约里面的管教，这就是神的信实守约。但是神的信实守约不只是在执行管教和赐地表现，神的信实呢也表现在他的怜悯的，他是同样也怜悯百姓，这也是他的性情。
神的信实也表现在神的怜悯。四世纪2章18节说，神看见百姓受欺压，听见他们哀声叹气，就转意怜悯。那何本呢说耶和华后悔了。后悔呢，过去我们多次谈到原文是 naham， 意思并不是说神他做错了事然后懊悔。naham 在这里的意思是神因着百姓的困苦啊，他动了慈心，转回采取拯救的行动，
就是改变心意，因着怜悯。
所以这个改变心意用在神身上，有时候犯着后悔呢，大家要特别的来明白。那么刚才已经说了，百姓的哀声也不一定代表他们彻底的悔改。可是神仍然屡次的兴起士师，救他们脱离仇敌。百姓他们善变，但是神却没有改变。百姓他们不守约，但是我们的神仍然纪念自己的约。神的恩典也不是纵容罪，他是一面管教一面拯救， 一面让百姓来承担背约的后果、
嗯、
一面他又保守他们没有在罪恶和仇敌手中完全的灭亡、
嗯、
所以神的管教跟拯救是同时施行的、
嗯、
是神圣洁公义和怜悯的同时彰显。
阿们。
旧约历史书最前三卷最后三卷大图画，一个主旨，
民叛逆善变，神信实守约；
一条主线，
次第失序，失地归回重建。每卷经义，约书亚记，
守应许，神次第，
是诗记，
民叛逆善变，神守约拯救；
路德记，
乱世有进前；
以斯拉记，
归回再建殿，复敬拜，尊律法，众圣洁；
尼希米记，
建城墙，宣圣言，重立约，施改革；
以斯帖记，
神掌权，隐藏护百姓。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今天我们看见士师记描述了以色列人重获次第，走向一个失序、啊、失去秩序。因素呢可以用三个没有来帮助记忆。什么没有啊？第一，以色列人没有赶出迦南人，在行动上留下缺口、
嗯、
第二，他们的属灵根源呢为什么没有赶出呢？是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专一的听从神的话、嗯、没有专一的侍奉他。嗯，第三个没有呢是没有好好的传承他们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没有延续到他们的子孙。这种妥协啊，终于发展成公开的背约，于是背约管教、哀叹、拯救、再背约啊，就成为士师时代反复出现、每况愈下的一个循环。不过，人的善变哈、啊，刚才听了，没有毁掉神的信实的，神还是按圣约管教，也因百姓的困苦转意怜悯。屡次兴起士师来施行拯救，所以士师记的经义是民叛逆善变，神守约拯救。嗯，那给你的思考题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尚未处理的罪，正逐渐使我们的生命失去秩序，把我们带离神呢？等着你在留言板的回应。今天我们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探索圣经的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火把。闪烁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